啊，各位主内的长者，大家平安。啊，很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又能够聚集在大同教会，啊，举开我们大同小区还有新竹小区的啊长青联谊啊。那刚才啊一开始的时候啊一阵鼓噪。那或许有人会说，哎呀，这个长者怎么都这么没有规矩啊，聚会了还哇声音这么大。哎，其实不是啊，这是因为我们非常高兴非常喜乐啊，很期待这一天的来临啊，所以呢大家那种雀跃的心啊一直都还啊这个安静不下来啊，也代表我们的对这种联谊的渴慕啊，跟啊来参加联谊的一种喜悦的心啊。感谢主啊，这是奉主耶稣圣名啊来跟我们诸位长者一起来分享啊一个题目啊，这是我们这一次啊我们苏长老啊他所定的题目啊，如何迎见主啊。其实刚才我们的表现就已经表达了我们的一个心境，如何迎见主，来聚会，来亲近主，就好像要迎见主一样。那在诗篇122篇的第一节，大卫怎么说？他说呢，人对我们说呢，哎，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心里欢喜。相信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哈，哎，哇，来聚会。真的很高兴，存着一种欢喜一种喜悦的心啊来亲近主。可能我们的孙子或者我们的儿子啊在以前都有这种经验，我们要带着他来聚会的时候，哼，又要聚会了啊，不要啦，那个黄传道讲那个我都会睡觉呢，哎，不要啦，不要去啦，哦，心里就会哎呀觉得去聚会好像是一种煎熬，是一种啊操练啊。但是呢你会发现当你亲近主的时候，你像大卫的心存着一种很喜乐的心去啊，那个聚会的感受就不一样啊。无论说啊投射出的每一句话你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感动啊，所以这个喜乐的心啊是很重要的。尤其在箴言里面也这样跟我们讲，喜乐的心是良药，对不对？它可以医治我们真正忧伤的心灵，可以让我们啊甚至一个枯干的这种啊生命啊可以这个重生，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如何迎接主，就跟主的亲近来讲，这一颗喜乐的心啊是首先我们要具备的。但是光喜乐不行啊，对不对？哇，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摩西啊，他看到一个很奇异的景象，什么景象？哎，这个山上怎么着大火了？哇，烧得哔哩啪啦的，哇，这个火好旺盛啊！他觉得很奇怪。哎，最奇怪的是什么？一直烧，结果呢，那个被烧的东西竟然不会被烧毁，旺盛的火在那里一直烧，结果这个荆棘啊却烧不毁。他就觉得很奇怪，那怎么办？他因为这个荆棘烧不毁啊，就吸引了他。他就想来看看，哎，为什么这个荆棘啊被烧却烧不毁？啊，当然这个在属灵上面有它的意义。这代表神啊要拣选的摩西，虽然他这时候非常的卑贱。就像这个荆棘一样，但是只要他愿意放在神的手中， 就像这烧不毁的荆棘啊，是成为啊神最美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很多基督教派很喜欢用这烧不毁的荆棘作为他们的一个啊 logo， 一个标记，这也像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记。但是在这个时候，摩西呢上山要去看这个烧不毁的荆棘啊，当他踏上去的时候，神说：“哎，休蛋了，休蛋了，等一下。”为什么？他说：“哎，你现在不能来，你要先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哦，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好，所以呢，要把鞋脱下来。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如何迎见主啊？”当摩西要迎见主的这个意象的时候，神竟然告诉他说：“这是圣地，所以你要把你的鞋子脱下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西乃山，他要上山去朝见神，去领受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结果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什么？哎，你们所有的百姓都要自洁，要自洁三天之后，哎，你们再上山去。为什么？哎，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哦，所以我们如何朝见神？如何来迎见神呢？要具备一颗清洁的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清清洁洁的啊，来到神的殿里面敬拜神。那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敬拜啊，神会悦纳，会接纳我们的敬拜。即使呢，我们到神的国里面也是一样。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他怎么说？他说：“你看，神是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神是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哎，从哪里看出神的慈爱？他说呢，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哦，这是最幸福的，对不对？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啊，那这是何等幸福，让我们感受到神的爱。但是他接下来怎么说呢？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新约347面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啊，现在就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是等候神的显现，对不对？那当神显现以后，哎，那个景况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因为天国的景象啊太奇妙了。我们看启示录里面也只能够用世上最美好的东西来形容，但是我常想说，哎呀，如果是黄金街碧玉城，哎，那个也住，如果住了3个月之后也不新鲜了，对不对？就像我们买新房子一样，哦，我们住进新房子，哇，好兴奋哦，好新鲜哦，但是不可能不超过3个月啊，习惯了，这就是我家嘛，啊，对不对？物质就是这样，它能够形容的就是用物质界最美的、最美的来形容。但是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说：“哎，以后那个国啊还会显现啊，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点可以知道的是什么？神是圣洁的。”耶稣基督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活在盼望当中的人，这里说呢，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要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哦，所以我们如何迎见主？神告诉摩西说，要先脱下你的鞋子，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大家都放下了世上的哦，所有的啊，这个凡尘杂事都放下了，哎，很清新的来亲近主啊！相信在这个时候，大家的心呢、啊、都是非常安静，而且呢，在我们刚才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呢，哎，应该是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能够真正的跟神来亲近。那相信我们今天的这种聚会啊，对我们呢更有意义，更有帮助，我们可以得到啊更大的一种收获。哦，所以我们讲的第二点啊，就是清洁的心啊，如何迎见主，具备一颗清洁的心来啊面对主。我们有一句话这么说啊，老狼音啊，老狼音啊，哎，有些时候听起来觉得怪怪的，好像对我们老人家很不礼貌，很不礼貌啊。什么老狼音啊？我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我告诉你啊，我想不是这样哦，你吃过的盐比我吃的米还多的时候，你可能高血压了哈。可能心脏病哈，盐不能吃太多啊，适当就好。哎，但是呢，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记载，当门徒在争谁比较大的时候，那主耶稣就叫哎，来叫一个小朋友来，叫一个小朋友来，那就告诉大家了。说呢，你们要做大的，就要服侍小的。那你们如果不恢复像小孩子的样式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哎，我觉得，哎，这一句讲得非常好，返璞归真。今天我们信仰的追求是什么？这个世界让我们越来越老练，越来越成熟，但是呢也越来越圆滑。那讲圆滑是好听，对不对？狡猾是比较也难听的哈。所以呢你会发现，就像传道书里面传道者所讲的一样，他说呢，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是人却想出很多巧计。人越来越奸诈。哦，我们会发现就是这样，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很单纯，哎，可是那些老先知那些老信徒都把我们教坏了，让我们越来越狡诈。哎，不是传道教坏的哦，那你们不要啊下去说哎黄传道都是你教坏的啊、哦、没有哈、哦、其实呢这圣经告诉我们，你会发现神吩咐摩西在造这个在竹坛的时候啊，他说呢，你竹坛的时候或者是用土来竹一个坛，那不然的话就用石头，但是当你用石头竹坛的时候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哎，不能用凿过的石头。我们知道盖房子就是凿过的石头，对不对？四四方方的跳起来吼，那么别得对不？哎，但是竹坛不能呢。你挑的石头就是要原来的样子，哎，圆滚滚的也好，椭圆形的也好，歪七扭八的也好，哎，就是原来的样子，就是用这样一块一块叠起来。有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竹坛的时候用的石头是不能够凿过的？我就想啊，哦，原来神要的是什么？就是他造我们那种原来最原始最淳朴的那种样式。
所以有一次那个社青啊，在社青联谊的时候，那个社青的负责呢就定了一个题目叫传道讲，说哎，为主笨一点。哇，为什么要为主笨一点？哎，有时候呢我们都很精明，像主耶稣所讲的，哇，世上之子啊比天国之子啊都还聪明啊，对世上的事哇都会钻营，都会想出很多巧计。但是我们如何迎见主？哎，看有哪一个缝可以钻呢、啊？看有哪一个，哎，这个小路啊，可以偷偷的爬进去啊，我们就偷偷爬进去，对不对？不对啊，你这样再怎么爬都爬不到主耶稣面前。哎，主耶稣说呢，如果不恢复像小孩子的样式啊，就不能进神的国。回到那种最淳朴最原始的样式，返璞归真。我想我们今天的信仰的追求也是这样哦，所以回到纯真的年代啊。等一下我们每一个诗班都有啊这个献诗的时间啊，那你献诗的时候，我想等一下我们看就知道，应该不会有人像那个唱艺术歌曲这样哦，对不对？不会，一定是很天真的哦。哈利路亚，赞美真神哦，对不对？哎，你会发现，当你在看这个长青诗班的唱诗的时候，很高兴，很快乐。为什么？都是很纯真的一种表达。不管他的声音是怎么样，你看他的一种表达，就是哎，好像就是回到小孩子的那个样式，哇！真的看得很舒服哦，所以这个在欣赏诗班的时候啊，我太太还有我都很喜欢欣赏那个长青诗班唱诗。为什么？因为呢，嘿，很天真，真的就好像回到小孩子的那个样式。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如何迎见主，回到小孩子的样式，这是一种纯真的心呢啊。那这个纯真的心呢，哇，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西面啊。那这个西面呢，他如何来迎见主呢？这里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他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三十节，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我觉得这一段记载得非常好。西面他又公义又虔诚，这代表他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种追求，他行为的一种表现。而且呢，他心中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最奇妙的是，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我们发现我们很幸运，在旧约啊，只有那些特别的人才有圣灵跟他同在，那些受膏者君王，像扫罗，像大卫哦，受膏之后圣灵就跟他同在。先知 哦，受膏之后，神的圣灵就跟他同在。大祭司，这些祭司受膏之后，神的圣灵跟他同在。哎，除了这些呢，平常百姓啊都没有呢，不可能像摩西一样有神的灵跟他同在。但是，哎，我们今天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主耶稣呢，他应许圣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感受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了。那在这里啊，西缅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他可以安然去世啊，他心满意足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眼睛已经看见神的救恩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随时啊就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灵魂交给神。因为呢，你非常的有把握，知道这一份信仰啊，可以带给你真正灵魂的安息，就像这个西缅一样。啊，所以一份有盼望的信仰啊，可以引导我们安然的来迎接主，就像这个西缅。或许我们在座还有一些啊，这个我们慕道朋友，可能还在那里观望，还在想，哎，到底要不要来接受这个信仰？我在中立的时候，有一个老姐妹，那她就在那里彷徨了，已经六十几岁了，快七十岁了，还在彷徨。但是后来呢，她决心了，说好了，就来接受这个信仰吧。哦，他就来接受这个信仰，因为他已经慕道好几年了。结果他接受信仰之后，他才发现说，哦，原来呀，信耶稣这么好。当他接受洗礼之后，他感受到神跟他同在，尤其祷告之后，哇，又得了圣灵，更高兴。那他只有一个人自己住啊，他说好奇妙，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本来身上有一些啊奇奇怪怪的病，他向主耶稣祷告，主耶稣就把他拿掉了。不但这样，他说呢，更奇妙的，他已经六七十岁了，阿婆呢啊，结果啊，他们家隔壁有一个小朋友，国小四年级，突然间呢，跑到他家去跟他作伴。他说呢，他心灵这个觉得虚空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啊就跑到他家来跟他作伴。哎，你看多奇妙。所以他一直跟我讲说，传道传道，哦，不知道信耶稣这么好，要知道信耶稣这么好，早就来受洗了，我还单言了这么多年，哦，信耶稣可以完全依靠耶稣，有什么事就祷告告诉主耶稣。好，所以呢，他连死啊都不怕了。他说呢，现在哇，即使主耶稣把我接回去都不会害怕，不会烦恼。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让他体验到了，他真的呢看见了主，看见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他看见主的救恩呢，所以呢心中充满盼望。哦，所以他很高兴，高兴到哇，每次看到我就很高兴。上一次回到这个中立教会啊，再去啊协助灵恩布道会的时候，你知道吗，高兴到啊，啊，传道传道，哦，这个气管很重要，所以要保护这个你的 这个气管啊，结果他怎样专程从中立坐车到台北来买补品回去给我。哇，我说很感动哎，哦，怎么这个姐妹怎么这么有爱心？哦，其实她是很感，这个很高兴啊，哦，因为呢她来信耶稣啊，每天充满喜乐。如何迎接主？当你真正从你心里的眼睛啊，看见主的救恩的时候，你真的会非常的快乐，你时时刻刻就是期待主耶稣快来，主耶稣快来。好，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那么快了，对不对？那一天前一阵子啊，有一个弟兄啊，他就问某一个弟兄说，哎，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啊？那个弟兄说，啊，我妈妈两年前走了啦，啊，七十几岁就走了，哎呀，这个吊不着人啊啦，吊不着人啊啦，刚才一说吊不着人啊，因为他九十几岁了，他一直盼望主耶稣赶快把他招走啊，结果他主耶稣偏偏不招他走，哎，七十几岁的就把他招走了，哎，有人很渴慕啊，主耶稣赶快把他招走。但是呢，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留下都有美好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呢，讲的这几个比喻呀，就是在提醒我们。好，二十五章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十个童女的比喻，对不对？好，十个童女的比喻在讲什么？叫我们要预备啊！十个童女在等候呢，这个新郎啊，娶新娘回来啊，结果等着等着，哎，十个都在那里打瞌睡呢。哦，感谢主啊！那十个童女都在打瞌睡，结果我们台下没有一个人打瞌睡啊！哎，大家精神都很好，都打瞌睡了。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打瞌睡，疲劳，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常常开玩笑这么说，哦，人老了就是这样，啊，坐咧啊，跌下去啊，啊，真正倒落困袂去啊，啊，真的有时候到了老，就是有这个麻烦。但是信仰一老啊，有时候也会呢。信仰，当我们信仰一老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灵魂也会打瞌睡，就像这十个童女一样。啊，但是哦，拄往拄，哎，莫袂记哩，啊，先准备好啊。你看，五个聪明的，他就把油准备好，哎，很放心哦。不管你什么时候喊新郎来了，我就马上可以点亮灯去迎接新娘，对不对？但是五个愚拙的，他怎么样？他只有那个灯啊，里面都没有油啊，空空的，自己空空的都还不知道。哎，我们信仰空空的，请举手，有没有？哦，没有哦，我们都是聪明的，对不对？里面都装满油了，哎，比较空空的呢。什么叫空空的？就是你还没有把握了。哦，有人说那个油代表圣灵啊，或者油代表什么，哦，那都每一个形容啊都不一样，但是最主要每一个在信仰当中的人，他要感受到信仰带给他的一种生命的丰盛跟满足。当你觉得相信主耶稣在追求这个信仰是很痛苦的时候，是很虚空的时候，哇，那就是危险了。我们是盼望主耶稣快来，而不是说啊，主啊，我在这很痛苦哟，你赶紧把我调回去哦，我看这边地球真困难。 一时的痛苦中，他是在哀嚎当中啊，恨不得赶快死啊，不是说哦，在盼望当中，主啊，哦，能够跟你在一起非常美好。那会觉得这个跟主同住非常美好的人啊，往往是生命丰盛，这一份信仰带给他生命更新啊，就好像装满油一样，他心中是充满的，一跪下去祷告是圣灵充满，心中喜乐的，在生活里面是充满的信仰的乐趣，充满见证的。哦，所以接下来第二个这个比喻啊，就在告诉我们交银的比喻。哦，这个就是一个反省，对不对？有人说呢，这个银就好像主耶稣给我们的恩赐；有人说呢，这个银就好像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又有人说呢，这个银呢就好像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每一个人工作、每一个人的责任，啊，怎么样都 OK 啊。但是我们越到年纪越大的时候，我们越要盘算算一算。哎呀，主耶稣，我生五个囡啊，我这五个囡啊，有拢顾啊好好无？祝福咱的产业，是不是拢顾伫主耶稣内面？哎，你的孩子信仰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哎，主耶稣要跟你算账哦，对不对？哇，主耶稣给你很多恩典，很多见证。你有没有都把它见证出来，还是都把它埋藏起来？哦，你要想一想。啊，主耶稣呢？哇，本来呢病得要死了，主耶稣把你的命救回来，啊，你剩下的这几年，你在干什么？除了到瑞士去玩，除了到埃及去玩之外呢，哎，我们都很喜欢旅游，对不对？回来之后要想说，哎，我要怎么样来敬拜神，怎么样来服侍神，对不对？不是在那里等啊，等等等等等等什么？等死。啊，在我们上次的那个长青的时候，我们就提过了，那是最可怜的，那是没有盼望的一种生命的一个表现。不论我们的年龄多大，不论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怎么样，它都可以表达一种基督徒的生命。很奇妙，刚才我说的啊，掉不掉啊，掉不掉啊，那个老弟兄啊，哎，结果最近啊才发现说，哇，原来主耶稣让他活着特别有意义。他的女儿啊，本来都放弃信仰了，根本不来教会。以前他来聚会是担心女儿在外面等啊，要赶快接他回去，请他女儿进来都不进来的。哎，但是很奇妙啊，最近就借着他几次的生病，医生都觉得没有希望了，哎，又起来了，哦，最近又去安宁病房了。结果呢，开始在这个准备丧事了，啊，敏哲啊，从去年呢，啊，就准备到今年，那他都还没准备好，为什么？因为他又活起来了，哦，这个安息日又来聚会了，啊，哎，但是很奇妙哎，他女儿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哇，现在安息日跟大家吃饭吃得很快乐。来聚会聚会的很快乐，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生命啊，神让他存在都有很美好的意思。你是不是把这一份生命表达出来了？哦，主耶稣要跟你算账哦，哎，就像这个交银的比喻一样哦，哎，你是领一千的，你是领两千的，你是领五千的，我想在座大部分都领五千的啦，对不对哈？哦，哎，都充满恩典， 充满恩赐。那你领了五千，你到底赚了多少？你不要想说我赚一千哦就好了，赚一千不够哦，赚一千到主的面前，你还要欠四千啊？你不要那行，你跟他讲，所以哦，要算账的哦，如何迎见主？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以后见了主之后要算账。所以接下来又有一个比喻啊，在这个马太福音25章啊，接下来的比喻告诉我们，撒网的比喻，不是的啊，这是撒网的比喻是那个之前的哈，那个天国的比喻里面的，这里讲什么？山羊跟绵羊的比喻，对不对哈？有的是像山羊，有的像绵羊。啊，山羊绵羊的差别在哪里？在圣经里面讲啊，一个呢看到人家生病，看到人家没有东西吃，看到他口渴，看到他生在监狱里面，什么在监狱里面？是不是犯罪的人才被关在监狱，对不对？他还去看他，那人烂哦，那么大细细的好哈，啊，无代无志做这个歹失德的代志吼，去让关好，去让关好，是不是？我们都会这样想。但是圣经里面是怎样写？我在监狱里面，你来看我，哇，这个就是属于绵羊这一边的啊。那他就说：你可以进来啊，跟这个王啊，享受这个快乐。其实。生活是一种实际的行动，实际的爱的行动，就像这里讲的一样，我们会心中啊都抱持的一种远大的一种志向，因为我们常读到保罗说，我不在人传过福音的地方啊，要到那个地方去宣传神的福音，哇，好远大的志向，对不对？其实没有每个人都这样，主耶稣要求我们也不是这样，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在你周边你看得到的人，看得到的事物，你能够做的，你有没有去做？你的父母，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儿女啊，你的媳妇，你有没有这样子去爱他，去关心他，去接纳他？你的邻居，你是不是能够在你的邻居当中成为人家的好邻居，为主发光？这个是最实际的，最简单，但是呢又也是最难的，对不对？很难哦，你不要想说很简单哦，明明你要做，但是想到就气，哎呦，这什么新妇嘛？我看他做新妇的时是安诺安诺安诺，现在少年人哦，真正想咩哦，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当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你怎么去表达、接纳、去付出你的爱？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最实际的啊，所以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我说有时候在想，开始讲十个童女的比喻，然后讲交引的比喻，然后讲山羊跟绵羊的比喻，为什么这样一直讲过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要跟你算账，但是呢不是呢要你做轰轰烈烈的事，生活上面点点滴滴啊，都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最后，马太福音第6章，他给我们一个观念，他说世上的财宝啊，都会毁坏，虫会来蛀，小偷会来偷，即使小偷不会来偷。最近呢，因为刚从巴黎回来，那 就有人传来了，哇，巴黎大淹水了，吼吼，淹到呢，哇，好多那个博物馆啊，那个巴黎铁塔下面一片汪洋，一生的打拼啊，什么都没有，哇，珍贵的什么古董一淹，可能就泡汤了，真的泡在汤里面。什么叫价值？主耶稣说呢，要积财在天呢，因为那里没有小偷可以偷，那里虫也蛀不掉，那里是最安稳的。所以呢，能够积财在天呢，哇，是最稳妥的，比放在保险库，比放在银行里面还安稳。当你生命充满把握的时候，你会像启示录22:20里面约翰所说的，你心中充满盼望，会经常从心里呐喊着，主啊，我愿你来。愿神施恩赐福给我们大家。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一起默祷。阿门。